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，领受教训、督责、归正和学义的益处，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，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。欢迎收听《真道分解》。
那么，昨天我们就看了哥林多前书的第三章，说到为什么哥林多的信徒他们对于神的仆人有不正确的看法呢？是因为他们的属灵生命出现了问题，他们是属于肉体的。那么今天我们要看看哥林多前书第四章，要了解一下哥林多的信徒是怎样的论断神的仆人。
在这个世代里，教会面对的问题非常多，有异端邪风的冲击，有纷争，有纪律的问题，也有跟婚姻、代职侍奉、吃祭偶像之物、灵恩、奉献等等有关的问题。希望透过哥林多书信，我们可以获得智慧，晓得怎样面对这些问题，建立一个讨神喜悦的教会。哥林多前后书研读。
我们先来看看哥林多前书四章的一到五节，经文是这么说的：人应当以我们为基督的执事，为神奥秘室的管家，所求于管家的是要他有忠心。我被你们论断，或被别人论断，我都以为极小的事，连我自己也不论断自己。我虽不觉得自己有错，却也不能因此得以称义，但判断我的乃是主。所以时候未到，什么都不要论断，只等主来。他要照出暗中的隐情，显明人心的意念，那时个人要从神那里得着称赞。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，有责备的话，也有保罗为自己表白的话，同时也告诉我们为什么我们不可以随便的论断神的仆人。四章的一节，因他们是基督的执事。那这两个字呢，执事呢，不是指教会当中的长老或者是执事，而是指着对神的工作心灵有负担的，又按照他们所领受的托付忠心服侍神的人。这样的执事是向神负责的。人应当以我们为基督的执事，意思就是信徒应当看传道人为基督耶稣的执事。他们既然是主耶稣的执事，就应该按着主耶稣的旨意行事，不应该只是求满足人的心意。我们怎么能够要求别人的仆人来迎合我们自己的心意呢？哎，照样我们也不能够要求基督的仆人事事迎合我们自己的喜好。而另一方面呢，传道人怎么样才能够叫人看到他是基督的执事呢？他应当好像保罗那样专心一意的讨主的喜欢。如果我们奉承那些有钱有势的人，当然没有理由要求信徒尊敬我们像基督的执事那样了。四章一节下有奥秘两个字，这是指福音的真道，就正如二章七节、十节所提到的，传道人的职责是负责保管神的奥秘室，并遵照神的旨意，忠心的传扬福音。他们应该持守神救赎真道的纯正，不让人随意的去改变。就好像保罗对加拉太人所做的警告那样，若传福音给你们，与我们所传给你们的不同，他就应当被咒诅啊。主的仆人既然是神奥秘室的管家，应该从主那里得到更多的启示，更知道怎样传扬主的道，怎样带领主的教会了。信徒应当尊重他们在这方面的专职和专才，不可以呢很轻率的论断他们。管家是神仆人的另外一个名称，表明他们要怎样在神面前尽忠尽职，怎样的利用他们的恩赐，用真理教导人。他们所有的真理、知识、才干、恩赐，都不应该是为了自己，而是要为神所用的。 而所有工作的目的都是为了神，不是为了自己啊。四章的二节就说到了，因他们要向神忠心。这句话已经清楚地告诉了我们，神对他仆人的要求就是要他们有忠心。他们向谁忠心呢？他们不是向信徒忠心，是向他们的神，他们的主去忠心的。神所要求他们的只要忠心，我们要求他们呢，就不能够比神更多。我们对神仆人的要求不能够比神对他们的要求更严格。或许基督徒因为佩服神仆人的缘故，所以对他们的要求特别的高，以至于当他们发现神的仆人有某些弱点的时候，就会感到很意外，很失望。另外有些人就在背后妄加论断。保罗在这里指示我们不要随便论断神的仆人，因为神所要求他们的不是向我们忠心，而是向神忠心。四章的三节提到了，因我们没有资格论断人。保罗没有正面的指出哥林多人在论断他，但是却表明了他对别人论断他的态度。不管是哥林多人，或者是那些专门跟他作对的人，在他看来，他们的论断都是微不足道，不值得介意的。传道人就应该有这种不怕人论断的态度。其实一切服侍主的信徒也都是这样的。保罗不仅是把别人的论断看为是非常小的事，他甚至说，连我自己也不论断自己。为什么保罗连自己也不论断自己呢？按照第四节，他的解释是，纵然他的良心没有责备自己，按照自己良心的判断认为没有错了，但这还不能够算是，因为他自己的判断不一定准确的。这里说，也不能因此得以称义，这个称义不是指称义得救，而是被证明没有错的意思。称义原文呢，在路加福音七章三十五节是翻作是以什么为是，在路加福音的十章二十九节就翻作显明什么什么有理的意思。他的意思就是不能够以为自己没有错，就是有理，自己就是对的，因为良心的判断不一定是准确的。但判断我的乃是主，这个意思是说，只有主的判断才是绝对准确的。就好像参加赛跑的人没有资格判断自己是不是胜利，只有公正的裁判员才能够下最后的判断。虽然保罗这段话没有明显的指出哥林多人不应该论断他，但实际上他是针对那些论断他的人说的。既然连保罗自己都不敢论断自己，那哥林多人还有资格论断神的仆人吗？这实在是一个很值得哥林多人去思想的问题。四章的五节说到了，因时候未到。我们所以不能够随便的论断别人，是因为时候还没有到，一切的事情还没有到最后的结局。现在不是我们判定别人好坏的时候，而是我们努力工作等候主来的时候。我们不能够论断人，因为我们不知道别人心中的隐情和意念。我们对人的认识只不过是一些事情表面的部分，如果根据这些写明的部分对人妄加论断，难免会有偏差错误的。除非我们能够好像主那样的显出人心中的隐情和意念，否则的话我们就没有资格论断人。四章的六节说到了，不要效法神仆过于圣经所记载的。保罗在这里劝勉哥林多人不要效法他们过于圣经所记载的，不管说的是效法保罗或者是亚波罗也好。可以看到哥林多人所以会分出这么多派别，就是因为他们效法人过于圣经所记载的。保罗并不是禁止信徒效法他们，他只不过是说效法我们不可过于圣经所记。在这里有两方面的真理，一方面是我们应该有好的行为可以叫别人去效法的， 另一方面呢，是我们不应该效法人，过于效法主耶稣基督，也就是不要把自己啊当作是唯一的效法的对象。四章的七节说到了，过分的效法人的结果是什么呢？就是自夸。效法人的好榜样本来是一件好事的，可是当我们过分的注重别人的经历和榜样的时候，就会高举人过于高举神，而忘记了一切都是从神领受的。其实神的真理才是一切的权威，人的经历可能是错误的。所以保罗问哥林多人说，你们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呢？若是领受的，为何自夸仿佛不是领受的呢？更何况哥林多人实在是没有什么可夸之处，虽然他们有许多的恩赐，但是在灵性上却有许多的失败。哥林多人正好代表了那些自以为是的信徒，他们看不到自己灵性软弱失败的一面，只看到自己能够在人前炫耀的那一面。这个呢，是很值得去提醒我们好好的反省我们生命的地方。四章的八节说到了，不当自以为宝足。保罗显然是用一种讽刺的口吻责备哥林多人，他们自以为已经饱足了，已经丰富了，仿佛比使徒更高，再也用不着使徒了，可以做王，任意而行了。但是他们真的能够做王吗？如果他们真的做王了，保罗倒愿意向他们学习。但是实际上保罗所看到的是他们的老我在那里做王，他们完全受自己肉体的欺骗。使徒在这里所指责的，也就是现在一般基督徒最大的危机，就是在灵性生命上自以为饱足，不再追求了。那今天的我们是不是现在这种的光景当中呢？这一刻很值得我们去再想的。四章的九到二十一节是保罗表白的话，我们先来看看四章的九到十节。经文是这么说的，我想神把我们使徒明明列在幕后，好像定死罪的囚犯，因为我们成了一台戏，给世人和天使观看。我们为基督的缘故算是愚拙的，你们在基督里倒是聪明的。我们软弱，你们倒强壮；你们有荣耀，我们倒被藐视。我想神把我们使徒明明列在幕后，神是不是真的把使徒列在幕后呢？当然不是了，这个幕后是指在世人眼中被视为幕后。神的仆人们受世人的轻视，这个是神所允许的。对于哥林多人那种自满自足、轻看神仆、随便论断的态度，保罗心中似乎有无限的感慨呀。世人把神的仆人看作是世界上的污秽、万物中的渣子，这不算奇怪。但是哥林多信徒竟然也轻看神的仆人，效法世人的样子，这实在使保罗心中充满了愤慨。这种的感受并不是因为保罗自己受了轻视，而是因为信徒对于神的仆人这种傲慢的态度，实在是反映出他们内心对神的不敬不爱。从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到保罗怎样的为主忠心。因他熟识方面的学识非常的高，他如果不做传道人的话呢，也不至于这样的被人轻看。但是保罗选择了去当传道人，专心的服侍神，可见呢，他爱神胜过爱这个世界。按照这两节经文，有三句话呢，我们要特别的留意。一个是四章九节说到的，好像定死罪的囚犯。在世人眼中看起来，保罗不仅是像一个囚犯，而且是好像定了死罪的囚犯。世界对于他来说已经是绝望了，已经判定了像他这样的人活着对世界没有什么好处。这跟他在加拉太书六章十四节说，就我而论，世界已经定在十字架上。就世界而论， 我已经钉在十字架上的意思是一模一样的。第二句我们要留意的话是成了一台戏。保罗知道他所遭受的一切，被人轻看，遭患难，或者是痛苦、快乐、受攻击，或者是出外，或者是在家等等，都不过是神要在他的身上显出他的慈爱、能力、拯救和各种的恩惠而已。世界上有许多的人不明白神的爱，但是当他们看到我们怎样的在患难困苦中蒙神的眷爱的时候，他们就能够认识到神的爱了。世界上的人没有盼望，但是当他们看到我们在各种的苦难当中竟然有盼望的时候，就会发现基督徒的人生是蛮有盼望和能力的。这个就是神要我们成为一台戏的缘故了。这台戏的导演是神，保罗只不过是一个忠心的演员，顺从神的旨意而已。他的一举一动都由神亲自安排。他站在供世人和天使观看的地位，所以他必须很谨慎的生活传道。观众不仅是包括了善良的天使，也包括了非常恶的天使。不但那些为救恩效劳的天使在观察已经蒙救赎的人，看我们怎样的在世界上表彰神的慈爱，就是魔鬼啊，也在留心我们的一举一动。所以我们的举动不管是失败跌倒，或者是容神一人，不仅会影响世界，还会影响灵界。四章十节是第三句我们要留意的，算是愚拙的。按照世人看基督徒都是愚拙的、卑微的、被人轻看的，可是哥林多人却一面做信徒，一面在世界上可以有他们自己的地位，看来好像是蛮聪明的。神的仆人保罗难道不可以凭着他的学问取得世界的地位吗？何必这么辛苦传道而被人瞧不起呢？但是为了基督的缘故，他却宁愿被人算是愚拙的。有一个传道人出来传道不久就不传道了，去做生意了。后来有人问他，哎，为什么不做传道了？他回答说，做生意赚了钱以后，能够在教会当中做长老执事，也可以聘请传道人，有权指使别人，比起自己出来传道，听命于别人好多了。做生意有钱财，不仅在教会当中有地位，在世界里也有地位啊，何必走上众人都认为既愚拙又软弱的道路呢？保罗指着哥林多人所说的这一句话，意思类似，你们在基督里倒是聪明的。意思就是哥林多信徒没有走保罗所走的道路，倒成了聪明人了。这话当然含有讽刺的口吻了。保罗继续说，我们软弱，你们倒强壮。这不是说保罗真正软弱，而是说在工作上保罗战惊恐惧的，不敢依靠自己的聪明，他很怕在神面前有失职的地方。但是那些哥林多的信徒倒是满不在乎的样子，自以为很强壮，能够胜任神所托付给他们的责任，又以为只要尽上一点信徒当尽的本分就够了，所以倒显得很胜任，也很愉快。其实是他们还没有真正的看到自己的软弱微小，也没有真正的认识到教会所肩负的使命的重大和艰巨。你们有荣耀，我们倒被藐视。哥林多人在世界上可以继续的享有世界上的人所给他们的尊荣，好像这个是理所当然的。但是像保罗这样有学问的人，忠心传扬十字架，结果反被藐视。他被藐视，是因为比不上哥林多人吗？当然不是了，而是因为他甘心走十字架的道路，这个是被人藐视的道路。他不肯依靠他的学问来传道，只是专一的高举钉十字架的基督。接着下来的四章十一到十三节谈到了保罗的受苦。保罗所受的苦包括了肉身的、精神的和心理等方面的， 在教会里或是教会以外的生活或是工作上，他都经历了各种各样的痛苦。在哥林多后书的11章23到33节有更详细的讲论。那么在这里呢，特别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什么呢？是保罗在受苦当中所持有的态度。第一，是在受苦中忠心到底啊。从4章11到13节一共提了两次直到如今，表示保罗从开始为主做工直到写信给哥林多人，他始终如一的为主尽忠。如果保罗不是那么忠心的传扬十字架的福音，他啊开始改变信息来迎合人的欢喜的话，他可能不会受到那么多的逼迫。但是保罗宁愿自己受逼迫，也要坚守真理呀。那么在4章12节呢，提到了他在受苦当中辛劳做工。经文说到了并且劳苦亲手做工。保罗不因为受苦的缘故而懒惰不去做工，更不会因为受苦的缘故而灰心丧志啊。他还是一个很积极的态度去面对他的工作他的生活。第三呢，是他在受苦当中长存爱心。被人咒骂我们就祝福，被人逼迫我们就忍受。他做到了基督在马太福音5章44节的教训，自己能够言行一致，也跟其他使徒的教训是非常的配合的。然后呢，在保罗受苦当中他存心良善。被人毁谤我们就善劝，保罗不会因人的毁谤而任凭自己情感激动恼怒怀恨，倒是在他受毁谤的时候用非常良好的态度去劝勉别人的。第五点，保罗在受苦当中轻看俗世的地位。经文说到，人还把我们看作世界上的污秽，万物中的渣子。保罗并没有因为人轻看他而内心觉得愤愤不平。其实不仅是那些不信的人轻看他，连在教会里的信徒也在轻看他。这个你可以看看哥林多后书的10章10节。他也没有因此很努力地争取更高的地位，他只是一心地传扬神所托付给他的恩惠的福音。哇，这么有学问又有才干的保罗，却甘心乐意地为着耶稣的缘故而过卑微的生活，是很值得今天咱们去学习的。在4章14到17节就谈到了保罗的爱心了。4章14节说到善劝的口吻，我写这话不是叫你们羞愧。那这句话证明了保罗上文的话的确是一个善劝，一个很善意的劝勉啊。保罗为什么要表白自己呢？他不是要故意的羞辱哥林多人，他只不过是稍微的以自己的见证和哥林多人做一个比较，好让哥林多人看到他们自己是何等的骄傲，何等的贪爱世界。保罗所讲的话完全是出于一个诚恳的心，而他讲这番话的背后的动机是希望哥林多的教会可以变得越来越好。那第二点呢，我们可以看到保罗为父的心。保罗用好像父亲那样的态度对待哥林多人，这个是有事实根据的。因为哥林多的信徒都是保罗用福音生的，是他属灵的儿女，所以保罗就以父亲来自居，那这个完全不是自夸。今天教会所需要的工人正是做父亲的工人，不是只做师父的工人。那许多人只喜欢做师父，难怪师父虽有10000，为父的确实不多。那另外有些的传道人要信徒尊敬他好像父亲一样，可是他对信徒却没有一颗为父的心，反而只有一个雇工的心。那如果传道人要信徒不以雇工的态度相对，就必须先有为父的心去爱护他们。第三点呢，是保罗要求哥林多人去效法他。效法什么呢？按照上文就知道了，是求他们效法他体会耶稣基督的心肠，爱主的教会，谦卑舍己，甘心为福音受苦，甘心被人看为卑微， 不以世界的智慧为夸口等等。今天呢，我们就看了哥林多前书的四章，看了保罗对于哥林多人的一个劝勉啊。希望这些的劝勉呢，不仅可以成为哥林多教会的帮助，也可以成为我们的提醒和帮助吧。保罗的一生呢，是奉献了他的一生，你又怎么样呢？